二十，大家设探言，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快说此语，诚如所言，尘劳之仇为如来种。如来种这一颗，一共是分五颗，第一颗是净明问，第二颗文殊答，第三颗净明重问，第四课你文殊解释，现在是第五课大家设称叹灵解。分上课，第一课称叹灵解。尔时大家设叹言，文殊菩萨的大智慧这一大段的法语说完了，这个时候大家设就赞叹说，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啊，就是您这一段的法语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说快说此语，就是说这一段话，啊，非常的愉快，啊，非常的喜乐。诚如所言，实在是如你所说的，尘劳之仇为如来种。这一切的烦恼或业苦啊，这一类的事情啊，是成佛的种子。尘劳两个字，你尘是染污的意思，能使令我们的身心都不清净。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烦恼的业力，也没有烦恼业力的苦果，远离了或业苦，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？这个时候就是如如智如理的境界。那当然是清净的。有了或业苦，不言而言啊，就是不清净了。这个劳这个字呢，是烦恼染污的成果，就是使令你苦恼。你有或业苦的时候，你就使令你苦恼，劳者苦也。这个愁是累，愁者累也，啊，就是这一类的事情。这些染污法是一切佛教徒应该努力的消除它、消灭它的。但是它存在的时候也有一些好处，就是能发菩提心，能成为啊圣道的一个发动的因缘。尔等今者不复开眼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！凡夫啊，有尘劳之仇，是令他苦，但是他也能修晓圣道，因此而修晓圣道。那这样说是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，这个尘劳之仇就是能建立染污法，但是也是建立清净缘起的开始。清净缘起的开始是由尘劳开始的，所以不能说就以无名解释无住，亦有所不住，不应该这么说哈。尔等今者不复开眼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假设尊者自称哈，我们这些得阿罗汉道的人呢，灭除去如来种了，灭除去这些回苦哈，没入无余涅槃呢，舍舍显示还在啊，但是啊，一刹那间灭以后，再没有所说显形式的显气量。就是我等今者不服堪厌，堪厌就是能力，是不再能啊发无上菩提心了，就是不希望，没有这个心情，不希望得无上菩提，没这个心情。没这个心情，当然他也是有原因啊，因为啊， 在生死里流转，感觉到很苦啊。这感觉很苦这句话啊，应该再说一说哈。我们在我们要不静坐呀，就是在这个动乱的境界里边习惯了，实在是苦，但是也没有，好像有点迟钝，不大知道苦。要是你静坐成相应了的时候啊，然后你又懈怠了，哦，这时候知道这个动乱的境界很苦，你会有这件事。那要是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他再回头想在尘劳里面生活的人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尘劳是苦，会有这件事。所以这个修无我观的人呢，他在诚实论上说，就说这句话，你常常修无我观呢，才知道是苦，又不修无我观的时候，在苦里面呢，不大知道，不大知道，特别明显的苦啊，那当然他也会知道，但是一般的这个境界，就感觉到也没有问题嘛，我很好嘛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好，这个这些阿罗汉呢，他就是他内心里边呢没有我执，没有我，不知道有我啊，不知道有我这个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相三昧，三三昧一现前的时候，他这个心就到第一地去了。在这里面到这个时候，他心里面是很太平的，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没有，就满足了。对于这个境界很感觉到很满足，说何必再求无上菩提呢？这个就是这样意思。这样子没有这样的意愿了啊，所以说何等今者不复开眼八多罗三藐三昧的心，这心里面就到此就好了，不再能发无上菩提心，不再有所求了。说乃至无间罪，犹能发一生于佛法。这个前面说尘劳执愁为如来种，这是凡夫境界。尔等今者不开发多罗三藐三昧的心，这是阿罗汉啊。这个凡圣对论，前面这还是凡圣对论，说乃至无间罪，这是凡夫境界哈。凡夫啊，造无间罪啊，这是极大的罪过啊，极大的烦恼才造这件事，做这个罪。犹能发一生于佛法，何况啊轻微的烦恼呢？啊，当然也能。所以这个乃至，就是把那个超越过去，超越过去哈，是轻微的烦恼，乃至到极严重的啊大烦恼。犹能发一生于佛法呀、啊，还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修六波罗蜜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佛法指无上菩提说的哈。而今尔等永不能发，而今尔等，这是一个现在这些阿罗汉呢，他们把这个贪嗔痴消灭了，啊。就是他常常的修四念处，修无我观呢，把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苦与苦的种子啊，都消灭了。就像那个这个苦的种子，放在锅里面炒一炒，就焦了，要就不能生芽了啊，是焦芽败种啊。说尔等今者永不能发啊，这就。永久也不能再发无上菩提心了。这下边是譬喻，譬如根败之事，其余五欲不能不利啊。说譬喻，譬如说是根败之事，根就是言根耳，言耳鼻舌身啊。这个前五根要是坏了的话，言根要坏了的话，你就不能见舌， 耳根啊坏了就不能听声音，这声音怎么样美妙你听不见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胃呀、啊、厨房的菩萨做这个菜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你的舌头不对劲儿就尝不到这个味，所以比甘拜之事其无欲，对这个舌声香味触啊你就不能享受了，不能享受了，甘拜之事是这样子哈，不能享受。如是三观诸阶段者，这个根拜之事其五欲不能复利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个三观人呢，这个小乘佛教学者啊，佛法修了十年处，把烦恼都诸结，啊，结是烦恼都消灭了的时候呢，就像诸根拜啊，根拜之事，于佛法中无所复益，永不绝。在佛法里面就到此为止，不能再得到利益了，不能再发菩提心得无上菩提了啊！而对于这件事，永久也不能再建立这样的意愿，我要发无上菩提就不能了。嗯，是故文殊师利，凡夫于佛法有凡夫而生闻无也啊！这是假设尊者自己感觉到惭愧了哈，所以文殊师利啊，叫凡夫依佛法，具足无量烦恼的凡夫啊，这平常人，他们在佛法里面能发无上菩提心的话，有凡夫，他还会能报答佛恩。佛听闻佛法，能够啊发菩提心，修行圣道，灭除烦恼障。灭了烦恼障以后，能够从空出假，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就报答佛恩了。就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就是报佛恩啊。而声闻无也，这阿罗汉不能做这个事了。声闻人到时候入涅槃以后，再什么事也不做了，什么没有。所以这和这里解释这个原因。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啊。为什么凡夫在佛法里边他能报佛恩呢？因为他听闻了佛的妙法之后啊，他能发无上菩提心，这是初开始是发无上菩提愿，建立了成佛的意愿，这是一开始。而后呢是舍相取义，正义起用，也正这么两个阶段。经过这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舍相取义啊，就是观察这个舍受相应是一切法都是寂灭相，心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是有所住而生其心。见到第一地的时候，就是无住无所住而生其心了。这个时候是舍相取义，这件事这个工作做好了的时候以后，正计起用啊，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。这个时候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这就是报答佛恩，就是他还能劝导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佛种不断。要是不做这件事，你没有劝导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个佛宝就断了，佛种就断了，就这时候没有人成佛了。那么他能够弘扬佛法，那么就是法宝不断啊，也劝导一切众生修行圣道，他们的生宝也不断。如果你不弘扬佛法，你入无余涅槃了，这件事没人做了，没人做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三宝了，没有三宝了，
就阿罗汉就到此为止了。从这一段话里面看出来一个问题，是小乘佛法是从大乘佛法里面出来的。那么将来谁弘扬佛法呢？是那个有如来种的人发无上菩提心，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佛法。没有佛法的地方，没有三宝的地方，建立三宝。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断三宝，这个人这件事啊，应该写一篇文章，应该再根据这一段文写一篇文章。这是文殊经哈，再和大品般若经有好多有多少个地方说这件事，也可以。可这个华严经上也是，你看这个善财童子去拜访这个弥勒菩萨入大宝楼阁的时候，弥勒菩萨为他说发菩提心那一大段也可以用上。那就是小乘佛法是由大乘佛法流出来的，这是新闻。因为大家都是感觉到大乘是由小乘里面出来的，现在是反过来说，小乘是从大乘发挥出来的。这不是一般，这是佛语，这是佛语，是阿罗汉说的。这一段文是假设尊者说的啊。那在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那个时候，那是佛说的，佛对舍利弗尊者说，对须菩提尊者说的。正是声闻众生闻佛法，立无畏等，永不能发无上道义。就是正是啊，就是假使啊，这个声闻人呢，众生得了阿罗汉道以后，一直的不间断的听佛说法，佛的无上的功德哈，有私利私无所谓，好，十八不共，好，读了三藐三菩提的功德特别殊胜，都是阿罗汉所没有的功德。那你应该发心呢，去希求无上菩提啊。但是众生闻佛法力无畏等啊，永不能发无上道义，还是心还是不动，不愿意，还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我在印老的著作里面，他说在说一切有故律里边，说舍利弗尊者发无上菩提心了，但是我没有看见这个文啊，印老是这么说，说这个文，这个在大智的论里边，龙树负责导师说这么一，他说一句话，哎，那么一段文呢，他说呢，有的佛世界只有小乘佛法，只有声闻乘的学者，没有菩萨，只有声闻人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，没有菩萨。那么这就是这个佛陀只是以小乘佛法教化众生，有的佛世界呢，就是只有大乘佛教，叫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示众，没有小乘。有的佛世界呢，小乘大乘都有。这是这个龙树不是在大智的论里面这样讲。那么从这里，从这一段文看呢，就是是有这个情形，有的佛世界没有大乘佛法，只有小乘，这个不能否认这件事，是有这种情形。但是不能说啊，是大乘非佛说，这句话是不对的，大乘一定是佛说的，应该是这么说才对。而在昨天谁也提过这件事哈，昨天是钟馗法师提过这个大乘庄严经论，说这八个理由，无着菩萨说八个理由大乘是佛说，就是八个理由。但是这个在成为时论，宣章法师翻译的 把八个理由合成七个，合成七个理由，合成七个理由呢，大乘师父说，大乘师父说，我们看龙树菩萨也说，大乘师父说，弥勒菩萨、无饶菩萨、天亲菩萨都是说大乘师父说。那么到今天的佛教徒说大乘非佛说，小乘佛教小者这么说，大乘佛教小者也有，也是这么说。大乘佛教里面的学者也承认大乘非佛说，会写出了一大套，写出了一个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说出来这个道理。但是啊，承认大乘是佛说的佛教北传佛教者没有著作，不看见有写出来的东西，不看见有时候说出个理由来，没有，我没看见。太虚大师曾经说过，但是就是简单几句话。现在我们就是有维摩经的资料，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资料，还有很多大乘经的资料，就写一篇文章是可以的，也可以。就是凡夫闻佛法，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，就这句话就可以证明大乘是佛说。正是声闻众生闻佛法力为能，永不能发无上道心。所以完全是小乘佛教学者，佛法就灭亡了，没有人再能这个世界上建立佛法。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舍身，这是第三段呢，名眷属。第一段名佛道，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。第二段呢，烦恼之首为如来种。现在第三段，前两段说完了，现在第三段说到眷属。这个眷属，这个它的要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菩萨修孝圣道成功了，所得的果，所得的果，所成就的圣德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这个成就的圣德，圣人的圣啊，功德的德，成就的圣德，你用世间上的事情做比喻来配合，就名之为眷属，是这么意思。好，这一段呢分两课，第一课是问啊，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舍身，问维摩诘言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啊，法会里边有一位菩萨，名字叫做普现舍身啊，普现舍身。好，这个普现舍身，我们读这个普门品就会知道这件事啊，就是在这是要到八地菩萨就会有这个境界啊。他同时在十方世界有感即应啊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那就是普现普遍的现身说法，广度众生，那就是普现舍身啊。但是这个智者大师在那文殊经述上，在这个地方他解释普现舍身的有三种不同。第一个叫做内现，第二个叫做外现，第三个叫做普现，分成三现。好，内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法界啊，十法界的依正依报正报都能够在菩萨的身体里面现出来啊，就像镜子里面现出很多的影像，是叫做内现啊，这是不可思议。外现呢，就像普门品说啊，就是菩萨他能普现一切众生的身相，现出来佛身、菩萨身、阿罗汉通通都能现啊，也能现个高山大海，就普度一切众生，这是外现。第三是内现呢，就是第三是普现， 对对，第三是普现，普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菩萨的身里面能现一切众生身，也能现一切佛身啊，而在一切众生的身里面也能现一切佛身，现一普也现一切众生身啊，在佛的身里面也能现出一切众生身，一切佛哎呀，一切菩萨一切身都能现，佛身里面能现一切身，众生身里面也现一切身，菩萨自身里面也能现一切身，那么这叫做普现。所以这位就是名为普现舍身菩萨。好，那么这个和这个这是佛道品呢，佛道品是正义起用，好，正好是这个普现舍身就是起用的意思啊，广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意思啊。问为末劫言，这时候啊，原来都是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两位菩萨说话，现在有第三位菩萨说话啊，这是不同了。问维摩诘言，居士，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立命之时，喜为十岁。好，就是你这个我们到你的大家来这来看病，现在这个普现舍身菩萨。可能是从随时文殊菩萨来的，应该是这么说哈。所以到你这来看，这个房子里面是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那么你的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立命之时喜为十岁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那请你介绍介绍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但是上面这个住维摩诘经啊，住维摩诘经里面圣照大师的意思，他另有一个解释。刚才我们的解释就是啊，你烦恼之仇为如来种啊，行于非道通达佛道，而后在佛法里面有广大的成就，就是无量功德的成就，所成就的功德名为眷属，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现在这个谁呀，圣照大师他一定有一个解释，他说是啊，从表面上看来，文殊居士也有父亲母亲，也有妻，也有妻，也有儿，也有女啊，就是一般的和社会大众一样，大家都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呀，一般人来看，那为什么就是有什么了不起呢？社会平平常常都是这样境界啊。所以现在这个普现舍身菩萨来问你一下，哦，那就是不同了，不同于凡虚，这是啊，能够。表现这个大菩萨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啊。当然，这是也是这个解释也是对。我一般人就是，尤其是我们肉眼凡夫，只能表面上看，不济于道，这个圣道的境界，肉眼所不能见。现在就是需要把它表达出来，那么就是要普现舍身菩萨。普现舍身菩萨他来问维摩居士啊，这件事，那么维摩居士回答就表现出来不是平常的啊，说你的父亲母亲妻子还有亲戚眷属还有利民之时啊，利民利是政府的人，政府里面做事情为老百姓服务的人，也都是你的朋友哈，都是谁呀？席位是谁？奴婢还有童仆，还有象马车胜啊，结合所在。你是大副长者嘛？这都看不见嘛。于是维摩诘一记答愿，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就用这个记来回答哈。在回答里边呢。这里一共有42个颂，四句为一个颂，一共有42个颂啊。42个颂里边分两科，初40个颂里正答前问，啊，父母妻子是正答这个问。后两边个后最后的两个颂里皆劝发心，啊， 就是把这四十二个颂嘛分成两大课。第一课里正答前问里面分两课啊，第一嘛三十九颂是别答啊，什么是父亲，什么是母亲呢、啊？什么是妻子儿女，这个别答。后一颂呢是总答啊，这四十个颂啊有别答有总答的不同。现在别答里面呢分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十二个颂啊正答这个卷书啊和知句，知生知句啊，就是这是说他自己成就的功德，这是十二个颂。下边还有二十七个颂呢，名菩萨入甲全智无方大用，就是正济其用这个意思，就是安住平等法界广度众生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。这又分这么两课啊，第一课的十二个颂里边呢正答这个卷书的，这就这个这一大课里面又分三课。第一课是出四颂名卷书，有四个颂啊说这位菩萨的卷书啊。这个菩萨是，当然这里问的是维摩居士嘛，是你的眷属是谁，这那很明显就是维摩居士他的眷属，但是修行圣道有成就的也都是一样啊，不只是维摩居士。是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啊，先说谁是母亲，这可见呐，这母亲恩德是太大了。先说谁是我母亲呢？说智度是菩萨母。智度这里面就是指那个十波罗蜜里边那个第六波罗蜜，不波尔波罗蜜。波尔波罗蜜呀、啊，是叫做智度啊，就是智慧啊。这个波尔波罗蜜指什么说的？指根本智说的啊。方便是厚德智，方便波罗蜜啊，这个制度是波尔波罗蜜是根本智说的，根本智是菩萨的母亲啊，这句话有意思哈、啊。那这个智大师解释的哈、啊，智大师解释什么理由说是这个根本智，这波尔波罗蜜是母亲呢？波尔波罗蜜呀、啊。能显示法身，什么是法身？就是第一地，第一地呀、啊，是由惑业苦啊所覆盖住了。惑业苦，这个业苦，它是虚妄，谁是它的本呢？业苦，苦是以业为本。很多的舌受显示的这果报的苦恼，以业为本，业以谁为本？以烦恼为本。所以烦恼是最是大患之本。烦恼之本呢，要谁把它清除了呢？就是要根本智。不二智观一切法空，离一切分别相，惑业苦都没有了。这是一是惑业苦啊。你说他是有也是可以是如幻如化的哈，要是你这根本是一线前惑业苦是毕竟空寂的，毕竟空寂这个法身的第一地又显现出来了。这个法身呢是由根本智显现出来的，所以说你这个身体是你母亲生的哈，所以这根本智就是你的母亲，所以是这个智度菩萨母。度是波罗蜜嘛啊，波若翻个字啊，波若波罗蜜是菩萨的母亲。这在摩诃止观上智大师有解释的很清楚哈、啊、就是我们呢学习了佛法的时候啊，学习佛法是文思修嘛哈、啊、我觉得你文会很重要，听闻佛法很重要，但是很力量很微小，你要思维呢，这个文的智慧就增长了，但是还是不行，要修慧，就是修止观。修止观的时候，你修奢摩陀，在奢摩陀里面呢，修这个 诸法实相观，你这样思维的时候，你就投胎了，就是投胎了，就是在啊，在你的这个微细的心性里面啊，众生时、出于念时、意目时，那个心里面栽培了这个无分别智的种子了，或者是本来具足的，那是也是可以哈。现在中二本来具足也好，你还要又努力修，不修具足好像没具足一样，所以修还非常重要。你修毗婆舍那观，修第一观的时候就投胎了，你继续修继续修啊，这个种子渐渐有力量，其实这个胎儿啊在胎里面渐渐长大了，终究有一天呢，你的无分别智成功了，就出胎了。智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讲的，我读到摩诃止观读到这里面心里很欢喜，哦，是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地，这个你要显示法身是根本无分别智的力量，所以根本无分别智是你的母亲，是这样解释。他能生法身，这个法身是由根本无分别智显现出来的，所以这是母亲。方便亦为父，这个方便就是善巧的智慧，这个善巧的智慧呢，就是他能够啊入一切法界，广度众生，成就无上菩提，遍入尘劳，成就佛法，有这种能力，有这个干事的能力，有这种作为呀、啊，这是对外广。前面这个无分别智是自利，还是自利哈？这个方便那是利他利益众生，这是对外方便智是对外啊，根本无分别智是对内。对内的这个是母亲，对外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这是父亲，这个是父亲的。是智度菩萨母，方便以为父。你问谁是我的父亲，谁是我的母亲？就是智度是我的母亲，方便是我的父亲。是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。我不但是维摩诘居士是由是生啊，一切众生的大导师就是佛啊，都是从这两二法中出成功成就的，都是法喜为妻，慈悲心为女哈、啊。这个妻，谁是我是我的妻呢？法喜是我的妻。这个浅白的说呢，就是。听闻佛法生欢喜心，生欢喜心这就是气，这个欢喜是气。如果深一点说，就是你证悟第一义谛的时候，这是说有法喜，有法喜，这个法喜是气啊。在《摄大乘论》上也提到这件事，法之落源，好，就是证悟第一义谛的时候。这时候是欢喜，出欢喜地就是这么意思啊。是法喜亦为妻啊，慈悲心为女。这个法喜亦为妻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读这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提到这件事啊，在这个窥基大师的他的这个维摩经书上他也提到，就维摩居士他有妻。是什么人？那是化现的，不是真有气，和不是凡夫境界，都是化现的境界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读这个《华严经》的，我善财童子去参详到一个国王那里去，看见国王在杀人呐、啊，很残暴的事情，这是善知识吗？善财童子就是心里这么想，后来就是有另外有人告诉他，这都是化现的境界，哦，这也不重要，所以这是都是化现的境界。实际上为什么要化现呢？就是能利益众生，
只念众生不敢作恶，是这个意思。
所以法喜亦为妻，慈悲心为女。谁是我的女呢？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他的性格非常的柔和啊，柔远慈爱，这样的心理作用就是女，就是这个圣人的女。圣人不就是一个人啊，他也有女，就是慈悲心是他的女啊。善心成实难啊，不但有女也有男啊，是谁是他的儿呢？善心成实难。这个女是以慈爱为性啊，有慈爱的心呢，这表示是女。这个男呢是有个勇猛啊，能够建立一番事业啊，这是男，这是男儿是这样。那么怎么叫做善心，怎么叫做诚实呢？智大师讲啊，天台智大师讲这个诚实啊，就是能顺于法界，顺于一真法界啊，就是无分别智能顺于一真法界，能契，就是能契合这个诸法实相啊，这叫做诚实。这个诚实这么讲，善心的诚，有这样的无分别智，这个无分别智一发动了的时候啊，能成就万善，广度众生，那叫做善啊。这么讲啊，这样居住，这样功德，这是男，这就是文文居士的男孩子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毕竟空寂舍，说住的房子，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哦，说我们这右眼看啊，是啊，就是有这有墙，有四面有墙，有门，有床，有杆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这是房子。但是不是菩萨住那个房子，不是这个房子，是毕竟空寂舍房子，是他的房子。这个毕竟空寂就是诸法实相嘛，哈。这个房子住在房子里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能遮蔽风雨，有风有雨有毒兽啊，有毒虫恶兽来侵犯你的时候，你在房子里住就是安全了。现在你要在毕竟空寂这里住，你就没有一些烦恼的侵犯你，就没有，就是很安闲自在，特别的安全。这就是你在世俗地呀、世俗地里面有毒虫、有恶兽、有土匪呀、要到地狱地就没有这些事情。所以常常修止观呢、你常常观这个毕竟空啊，就是在烦恼里面没有烦恼。你要不这样子，你就得要去找律师到法庭上解决问题，不然这问题没管你到法庭，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，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，一直一个没管。要是你一个观这个毕竟空寂，这一下子完全解决了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个地方是最公平的，是最公平的地方，心安了，心就能安住不动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，心能安住。你要去讲道理，到法庭讲道理呀、不行，你心不行，你感觉到这个法官他不公平，他把这事情处理的不对，你不满意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毕竟空寂，在修行圣道的人来说是非常好。而这个是这个，我头几天我说哈，我们学习维摩经啊，要看天台智大师的述，要看着慧远大师的述。